以在我们的话语当中哈，在经过一周的生活之后，我们能有这样的机会在，无论是在线下的教会还是在线上，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团契和大家在一起，是一个很大的安慰，也是我们恢复我们在世上为主而活的力量的一个时间，一个机会。那我想，我们也常常知道，当我们想到上帝将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从这个世界当中分别拣选出来的时候，这是一个极大的神迹。它不是出于我们自己，因为在过去的日子，我们都在这个世界当中，和所有忙忙碌碌、来往奔波的人一样，人生都是在这种状态之下。但是上帝的福音是他的恩召临到我们，将我们从这些人群当中分别拯救出来，使我们归于他。那我们的生活呢？我们的生命因此被更新、被改变，与这个世界呢截然不同。但与此同时，我们又仍需继续活在这样一个世界当中，我们并没有改变我们生活的环境，我们还是在这样一个世界当中，我们还是要和过去的人、过去的事打交道和生活。不一样的是，上帝改变了我们的心。当我们重新去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用一个新的眼光、新的态度去生活的时候，那我们也同时感受到的在其中的征战。那这也是上帝呼召我们的目的。从以色列人他们的经历来说，他们是从地理上离开了一个埃及，他们要进入一个地理上可见的不一样的上帝的应许之地，而我们不是，我们不是离开一个地理的环境，我们是从属灵的一个境界上离开过去属世界的那样一个范畴，而进入到一个属灵的国度当中，同时还在这样一个属物质的世界当中，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要怎样与这个世界征战，并且活出另外一个国度的样式呢？我想我们在每个人的生活经历当中，我们都会经历在其中的挣扎、困难和软弱，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盼望在哪里，盼望不在于我们自己。盼望乃在于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那从这周呢，我们开始进到新的一卷书，我们和大家分享的是马可福音。好，那求主也带领我们通过马可福音，我们来认识谁？我们来认识我们所跟随的耶稣基督。其实，在希伯来书当中，我们从很多方面来看到圣经向我们在讲耶稣基督的时候，是在耶稣基督已经降世，并且受死、埋葬、复活、升天之后，再把整个圣经对耶稣基督的启示，以及耶稣基督所成就的这一切救赎恩典之后呢，向我们来介绍、来认识一个在从永恒到已经进入世界又离开这样世界的一个视角来讲述耶稣基督，但是，我们今天进到约翰路加福音的时候，我们要具体的看到这一位就是从永恒里，从那位超越界进入到这个世界，有形界以可见的形体进到我们所生活这个世界的这位耶稣基督。我们不只是说从福音的、从神学的一个救赎神学的一个眼光和角度来认识耶稣基督，我们透过耶稣基督他自己在地上的一言一行，他真实的一个生活来认识耶稣基督。我想这会带给我们很多的冲击，很多的帮助。好，我们开始之前呢，我们今天呢要分享的第一个主题呢，就是福音的起头。我在前面加了一个基督福音的起头，是为了强调一个这个福音是基督的福音啊，不是一个这个世界大众 所领会的福音。我们先请那个郑弟兄呢，将马可福音的第一章的1到13节不知道可能是不是我那个经文发送的有点问题应该是1到13节
好的，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记着说：“看哪，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在旷野有人声喊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照这话，约翰来了。”在旷野施洗，传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犹太全地和耶路撒冷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约翰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他传道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弯腰给他解鞋带，也是不配。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他却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那时，耶稣从加利利的拿撒勒来，在约旦河里受了约翰的洗。他从水里一上来，就看见天裂开了，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圣灵就把耶稣吹到旷野里去，他在旷野40天受撒旦的试探，并与野兽同在树，且有天使来伺候他。感谢主的话语。
好，我们一耶稣基督，你自己的真实向我们显现，如同你当年道成肉身，行走在加利利一样。虽然我们不在那样一个时空，但你求你开我们的眼睛，使我们今天的眼睛仿佛当年与你同在。在加利利一样，让我们看见你，让我们在你的身上看见神儿子的样式，看见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求你真实的吸引我们的心，使我们能够快跑的来跟随你，让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个世界活着不是靠着自己，乃是靠着那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在下午的时间与我们众人同在。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好，我们都知道，新约圣经呢有4卷福音书是讲耶稣生平的。我们不知道，我不知道大家对马可福音是一个什么样的印象那以前呢，我是觉得，马可福音和马太福音以及路加福音，他们有很多的对耶稣的事迹的记载呢，是很多是重复的。但是马可福音呢，是这3卷所谓辅类福音当中呢，是最短的。马可福音留给我们的印象呢，是什么呢？马可福音呢，是最简洁的，它记载耶稣的讲道呢，是很少的。它的特点呢，是不断的记载。耶稣在地上所行的事，就是不停的记载耶稣在地上做了这个，然后接着马上，又做另外一件。整个呢，记载耶稣的行动呢，是最密集，是最紧密的。从传统上认为呢，马可福音呢，是4卷福音书当中呢，是最早完成的，就是最初的一部，最早完成的一部福音书。那么为什么是马可福音呢？传统都认为呢，马可福音呢是称为约翰的马可所写的。圣经当中呢对马可这个人呢是留下一些作者的一些记载的，虽然不多，我们可以联系起来知道呢，作者马可呢他的家就在耶路撒冷，并且他的家。 就可能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和门徒们同吃逾越节宴席的那个家。那更可靠的呢，是他的家呢，就是五旬节圣灵降临、充满门徒的那座楼，就是他的家。他有一个表哥叫巴拿巴，是保罗最初的同工，他也是巴拿巴和保罗最初的传福音的助手。因为什么缘故，中途曾经离开保罗，所以在保罗他们第二次开始旅行布道的时候呢，巴拿巴和保罗因为要不要带上马可呢，有了分歧。以至于呢，他们分开。不过后来呢，因为马可的成长，保罗呢又再次接纳马可为他的同工。但传统上更多的也会看到，也留下的记载说的，马可有很多的时间呢是在彼得的身边。所以马可作为福音书的作者来说的话呢，单从这样一个作者的一个身份权威上来说的话呢。他更多的是受的两个很重要，新约两个很重要的使徒的影响，一个就是彼得，另外一个呢就是保罗。那大家也会认为呢，马可所写的福音呢是透过彼得所传讲的耶稣基督的福音呢所收集整理写下来的，也就是说他的权威是。也是同样来自于第一手的资料，就是彼得他们对耶稣基督言行的一个见证而留下来的。啊，那么我只是在这里呢，简单的呢把马可福音的一个作者呢和大家有一点交代。那么马可福音最早写给谁的呢？那很多人认为呢，马可福音呢最早呢是写给罗马的基督徒。因为当时呢，透过路加福音，我们知道当时有一个背景，就是传道人一面是被圣灵所感动差派，走到各处，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开始呢，走向各个罗马的很多的地方呢，开始传讲耶稣基督。与此同时呢，也有很多人开始提笔作书，诉说在我们中间所成的事，就是记载耶稣的生平言行和传记，被称为呢福音书 那么马可当时呢，因为大多数的时间在使徒们身边，那么很有可能呢。他所写福音书的对象呢，就是像那些在罗马的已经信靠耶稣、归向耶稣基督的这些门徒们，为的是让他们在当时，因为跟随基督所面临的一个改变，差不多呢，也像希伯来书的背景一样。因为当有外邦人脱离偶像归向耶稣基督的时候，与犹太人跟随耶稣基督一样，都会受到来自这个世界的文化和过去的宗教信仰生活对基督徒的一个挑战，甚至是逼迫，并且后来我们知道，随着罗马的皇帝从尼禄皇帝开始公开的逼迫。基督徒呢？基督徒的信仰呢，受到极大的一个考验。在这样一个考验之下，每一个在平安的环境当中跟随耶稣基督的人，他们如何在这样一个严酷的考验当中可以站立得住呢？这包括有可能你作为基督徒，你的工作机会会减少。也有可能包括呢，你因为做基督徒呢，会被你的同族家庭所弃绝，甚至包括有可能你失去人身自由，甚至失去生命。那么如何能够站立得住呢？其实最重要的不外乎一件事，那就如保罗所说的，唯我深知我所信的是谁。就是每一个基督徒他必须。非常清楚、确定的知道他所信的是谁，他所跟随的是谁。 如果他们所信的只是因为保罗的见证，只是因为保罗的口才讲得很好，就像亚基帕王所说的那样，你想稍微一劝就教我做基督徒啊？他认为是因为保罗的学问太大，口才太好了，好到我没有办法去回避，没有办法去推诿，我好像只能去接受你向我所传达的这样一个福音，所介绍的这位耶稣基督。他们也不只是因为看到彼得在他们身上有特别的神迹和能力，甚至他们的影儿、他们的衣服都能让病人好起来，仅此，仍然没有办法帮助他们建立他们的信仰，使他们能够面对人生跟随基督之后所带来的极大的冲突，甚至损失，以至于甚至可能失去生命这样一个试炼。那么，他们必须真正的认识他们所信的主耶稣基督，他到底是谁？他做了什么？我们为什么要信靠他？我们能否可以这样坚定的信靠他？所以，马可福音呢，事实上呢，它不只是写给不信的人。如果我们只以为说马可福音啊，或者圣经当中福音书，多数是写给还没有信靠耶稣基督的人，与其这样说呢？我们更认为呢，所有的福音书，它更直接的第一的受书信的对象呢，恰恰是那些已经听了福音、已经信靠耶稣基督的人，但是他们的信仰仍然需要真实的扎根和建立在耶稣基督他自己身上。所以福音，马可福音呢，我上次也和大家分享了，我觉得马可福音呢，以前的时候呢，觉得马可福音读起来没有太大的一个意思，好像马可福音没有讲到耶稣讲了多少，很长篇的讲道啊的分享的记载，只记载的耶稣就是做了一件事又一件事，好像看不出什么。但是随着后来呢，我越来越看到呢，在马可福音当中呢，记载了耶稣基督的很多很具体的行动，就是神的儿子在地上的行动，其实本身就是在代表，就是在启示他自己。这是可能以前所忽略、所没有认识到的。相信大家在圣经神学当中，我们看到有两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第一个就是上帝的行动或者上帝的作为。第二个就是上帝的话语，也就是说，上帝的行动、上帝的话语是相互配合的，是相互配合的。有时候，上帝以他的行动来启示他自己，那紧接着呢，上帝也会用他的话语来解释他的行动，或者有时候，上帝先宣告、先预言、先说了什么，然后用他的行动来证实他的话语，来表明他的话语。总之，上帝是用这两种方式互相交织着，向神的百姓、向他的选民启示他自己。那我们回到主耶稣基督的身上也是一样。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从来的人没有人见过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耶稣基督表明父神的方式，不再是像旧约的先知显现，或者像某一个列祖族长显现，只是一个很瞬间的时间与他们有一个对话，向他们说了什么，是这样的方式，而是他真实的进入到我们的历史，进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是用很真实的行动和生活来启示他自己，使我们看到上帝的形象，上帝的样式，神就在我们中间。所以，当我们今天不只是说我们可能喜欢去听啊，听听耶稣讲了什么，这重要吗？非常的重要，因为耶稣基督所讲的话的确要冲击我们的思想，使我们明白他的启示是什么，他的旨意和计划是什么。同样，我们也通过他的一言一行，他的每一个行动，来真正认识到他是一位怎样的神，他是一位怎样的基督。 所以我也盼望呢，今天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也是进入到一个真实的世界，我们同样也是以真实的生活和行动来表彰上帝的国度，表彰耶稣基督。那我们当怎么样在这个世界当中生活呢？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进入这个世界生活是一件很艰难的事情，是件很困难的事情。我们面对这样一个周遭的环境，这个世界的黑暗与邪恶，的确比我们所能够想到的、所能够认识的呢，要大得多，要多得多。那你说我们过去为什么没有这种认识呢？没有这种强烈的感觉呢？是因为我们过去本身都活在这样一个黑暗当中，我们都活在罪恶当中，我们认为这个世界这个样子，它就是这样子的，它就是如此的黑暗，它就是如此邪恶。我们只不过是如何适应这种黑暗和罪恶的生活，因为我们觉得我们要想在这个世界，在这样一个世界活下来，我们只能如此。但是，当我们成为基督徒蒙召之后，我们才知道，原来这个世界的这种样子，它是不正常的，它不是一个它该有的样子。但同时呢，它的确现在就是这个样子。我们不是仅仅说，那这个世界不好，这个世界充满罪恶，我们离它远一点。我们是要被分别出来，与这个世界不同。但同时，这种分别又不是我们从生活上绝对的隔离开来。而是说，我们还是生活在这个世界，只是我们又和这个世界不同。如何不同呢？耶稣基督向我们彰显他爱，向我们彰显他福音和大光的方式，也是他自己真实的进入到这样一个黑暗的、被罪恶所充满、所影响的世界当中。我们就要来看。他怎样进入这个世界？他怎样在这个世界来使这样，来使他所代表的福音彰显和活出来？在他的身上，我们将看见福音的意义是什么。好，我们当在刚才这一段圣经当中呢，我们将从三个方面来分享。第一个方面呢，就是福音的意义，福音究竟是什么？第二个呢，我们将分享的就是耶稣基督福音的一个预备。在耶稣基督来进入这个世界的时候，他是如何预备？如何，上帝是如何预备耶稣基督，使他的福音从高天之上临到这个世界的？第三方，我们将看到这样一个见证。好，马可福音呢是。非常简洁的，他的序言呢，其实只有一句话。这句话呢，就是马可福音第一章的第一节，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那这节圣经呢，非常的简短，它只有十几个字，但是这十几个字呢，的确是非常重要和非常伟大的一个宣告。它既不像马太福音一样直接宣告。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那一个宏大的，指向一个国度的，一个上帝从永恒在历史当中的一个那样的宣告，也不像约翰福音太初有道，一种直接在讲那种起初所有的上帝的儿子，那样一个很长的一个序言，很简洁，就这十几个字的一句话。但是整个马可福音最重要和最核心的就是这一节圣经和这十几个字。那福音究竟是什么呢？其实在这一节圣经当中，就向我们揭示了福音真正的内涵，福音真正的意义是什么。所以人们会觉得福音总是一种跟我们利益尤其相关。非常重要的，总是从我们的感受和我们的需要出发来理解福音，好像觉得福音就是在为了我的需要，我有什么需要，我就需要福音，就是这个满足我需要的。但是事实上， 马可福音向我们宣告的这样一个福音呢，它不只是关心我们的需要，它会医治，会改变我们的困难，会解决我们的需要。但是福音的本身是什么呢？福音的本身呢，它是关系着是神的儿子。这句话很重要。虽然马可福音不断的在讲耶稣基督好像成为一个普通的人，甚至照着像腓立比书所说的那样，他取了人的样子，既有人的样式，就存心谦卑，取了奴仆的样式。他既有人的样式，就做了一个奴仆。他是进入这个世界，好像奴仆一样，进到罪人，进到罪的世界当中来服侍罪人。但这并不影响，并不减少一个他的圣经呢，它是贯穿着整个马可福音的。你会记得，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对吧？还有，当耶稣基督被审问的时候，大祭司是怎么问的？大祭司说：“你是那当称圣者的儿子，不是？”耶稣说：“你说的是。”他是因为这个被定罪的。当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百夫长也捶着胸说：“这真是神的儿子啊！”所以，神的儿子这样一个最基本的一个主题呢，是贯穿着马可福音，使所有听福音、读这本书、真正来寻求认识耶稣基督是谁的人，首先知道耶稣基督虽然成为一个真实的人，但他是神的儿子。我想，我们读不管中国的历史和西方世界的历史，所有历史当中，尤其是每个国家的原好，是皇帝也好，合法的一个统治权呢，都要归咎找到一个权威标准，一个基础。这个权威基础是什么呢？就是他们所以能够做王，所以能够成为统治者。他们就是某某神的儿子，他们自以为是神的儿子，这样呢，才奠定了，才使他们呢，能够有一个特殊的身份地位，能够成为百姓的统治者，管理。但是，我们的确，所有的人都是上帝所造的，他不过是人而已。但是福音向我们所宣告的就是，这位真的是神的儿子。所以什么表明的就是耶稣是谁？他是谁呢？他首先他是神的儿子。他如果不是神的儿子，那就表示说这不可能成为我们真正的福音。人真实的状况和需要，人类的人当中产生出多么伟大的人出来，他都不可能成为人的虽然从人类堕落以来，人来作为人自己，重新再做人的一个代表和拯救，但是所有的人都是只能让自己，也让别人失望。因为所有的人，不管他的能力多么超群，智慧多么超群，他仍然是一个被罪所影响的人，他仍然是要服在上帝的审判和死亡之下的人。他不能救自己，他也不能救别人。唯有这一位，他是超越的。他成为人不错，但他首先他是在永恒当中父怀里的独生子。记住，圣经上所说他是神的儿子，虽然在这里没有表明这样一个神的儿子，像约翰福音所说的独生子，但是事实上神的儿子的这样一个用语呢，不只是人间那一位觉得人中间特别突出杰出的那个人， 而是指着那个特别的与上帝、与那位创造宇宙主特别关系的那一个同本质的生命，就是神自己。这位神的儿子，第二个身份是耶稣基督。耶稣是主耶稣道成肉身，成为人在地上的名字。这个名字呢，在以色列当中呢是比较普遍的。在旧约，这个名字呢就是约书亚，这是以色列所熟知的，就是耶和华是拯救，上帝是拯救者。在旧约呢，他们也经历了上帝使用约书亚作为他们的元帅，带领他们进入迦南。使他们能够定居建国在那块上帝的应许之地之上。但当耶稣道成肉身的时候，天使向约瑟梦中显现说：“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要将他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所以历史当中，其实以色列人一直在盼望，上帝的百姓一直在盼望着，就是上帝的拯救。也的确从他们的历史当中，不断从重复的失败当中，也经历了上帝在他们中间兴起来的拯救者或者帮助者。你可以认为约瑟是，你也可以认为摩西是，约书亚也是，甚至包括历史当中那些诸位的士师，以致大卫。等等，那些都是他们在历史当中，上帝为他们兴起的拯。但是，终其历史向他们表明是终极的拯救者。他们不断的再会重蹈覆辙，倒在他们的罪恶失败当中，直到他们在地上有形的国消失，被掳去，彻底的消亡。那么，他们盼望的那位终极的拯救者，而这位拯救者就是基督。受膏者所表达的意思呢，在旧约呢，虽然有三重职分是需要受膏的，有祭司、有君王、有先知，但是在整个旧约逐渐在完成的时候，其实到了以色列的末期，他们对于受膏者基本上有一个共同的一个认识，这位受膏者呢是一位独特的，是与历史当中任何一位君王、祭司和先知不同的。虽然说他们对这样一位受膏者的认知可能分作两部分，一位认为呢，这位受膏者呢，是一种像大卫一样受膏，作为征战的，作为带领他们脱离敌人，进入一个上帝国度的王。另外一个呢，另外一派认为呢，那是一个带领他的百姓，或成为圣洁，分别为圣，成为圣洁的一个祭司，一个受膏者。但事实上，最终上帝的旨意是将这两职同时要应验和成就在一位身上，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自己身上。他来了，要承担这两个最重要的职分，就是同时为祭司，也同时为君王。所以福音就关系着神的儿子，关系着他道成肉身，亲自来成为人。他要做王，他成为那位终极被上帝在永恒当中所高立，来承受上帝所创造的万有，成为他百姓的君王，建立上帝的国度的那一位。所以，我们不要仅仅是看着说马可福音只是记载的耶稣不断的在服侍人，的确，他是用服侍人的方式来建立他的国度，就像耶稣自己所说的那样，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这种服侍到什么程度呢？到舍命的程度。这个世界的君王，他们来就是要建立自己，接受他人的服务，让别人服侍，使得他们显得他们的地位和身份是尊贵的，是与众不同的。但相反，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却是他本来就是超越的，是与我们截然不同的。但是他是以降卑自己，是进入这样一个世界，是以服侍的方式，是服侍我们这些本来死在罪恶中的人，本来在罪恶当中没有盼望、没有拯救的人来做我们的拯救。所以福音是什么呢？福音就是我们这一群本来就已经被卖为奴隶，在奴隶主的皮鞭和辖制之下，没有任何盼望，只能在这里一天一天等待死亡的人，你只能期待有外援，就是在我们这一个群体之外，有一位跟我们是不一样的，而且是特别是有能力的，他来拯救我们。他以什么样的方式来拯救我们呢？他是以他自己成为跟我们一样的一群的奴隶，进到我们奴隶中间来拯救我们这些奴隶。那你说为什么要以这样的方式呢？不以这样的方式不行吗？其实旧约向我们表明了，其实有一些例子是能让我们看见一点，其实人在罪恶当中要蒙拯救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就像摩西第一次在他40岁的时候进到弟兄们中间，是由王公是由王子的身份进入到奴隶中间的时候，他本以为他的弟兄们能明白他的心意，能够想到能够接受他的好意，能够做他们的拯救者，能够成为他们的盼望。可是他进入到罪人当中的同胞当中的情况是什么样的？他不是被同胞所理解和接受，他反倒是被同胞所弃绝，不能接受。为什么？因为罪人最大的问题不是敌人的皮鞭和辖制，罪人最大的问题是自己内心的罪恶和枷锁。这内心的罪恶和枷锁不是把外面的敌人赶跑了，把外边的敌人消灭了，就能够使他们得自由和得释放。所以福音就是神的儿子要进入到我们中间，神的儿子要成为人，神的儿子自己亲自成为被膏立的。所以如果一个当时的基督徒只认为说耶稣不过是犹太人当中一个最杰出的人，或者是先知也好，或者是一位伟大的圣徒也好，那么他能够承担起这样的一个责任吗？他能够承担起这样一个使命，能把我们从罪恶里拯救出来，能够成为我们的盼望吗？显然是不能的。因为特别当你的环境变得艰难和严肃的时候，人们都会思想，在这样一个现实的处境之下，福音对于我来说是有意义的吗？或者是没有意义的？今天我也相信，当你立志跟随耶稣基督的时候，你也会面对你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一个艰难处境，它是真实的。当你所持守的信仰的价值观与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在激烈的冲突的时候，你要立志选择跟随耶稣基督的时候，那么福音是值得信赖的吗？福音能够成为你心中的安慰和盼望，可以让你坚守到底吗？所以马可福音告诉我们，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你不是只看着他和我们一样，他就是一个来自于拿撒勒一个平凡的人。如果只看到这一点，如果只看到这一个，那么你仍然没有力量来面对这样一个世界所带来的压力。你必须首先看到的，他是神的儿子，他是从高天之上，他是从上帝的永恒，他自己走到我们这个世间，来到我们中间，他就是耶稣。他是唯一的拯救者，他不只是拯救者，他是唯一的拯救者，因为在天下人间除了耶稣基督没有赐下别的名。所以你不是说盼望着说有哪一个人，有哪一个制度，有哪一种环境，甚至是 哪一种条件能够做你的拯救？是哪一个学说和知识能够拯救你，能够改变你？而是只有这位耶稣基督他自己成为拯救。你盼望活在一个被保护、被带领的这个王国当中，一个国度当中，那么只有耶稣基督，他受膏为人类真正的王和真正的元首。因为我们想到我们的第一个元首亚当，他是我们的父，他是我们的元首和代表，他把我们引到了哪里？他是一个最初被造、完全没有罪的人，却把我们所有的人带到罪和黑暗当中，死亡和审判里，而这位我们新人类的元首和代表，却实实在在能够把我们从黑暗引向光明，把我们从死亡当中引向永生。好，当我们真正知道福音本身的意思，就是耶稣基督他本身所代表的，就是他自己的时候，那我们接着要思想的就是福音的一个渊源，福音它的渊源在哪里呢？第二节说，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记载说，看哪，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预备道路，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在这里，为什么括号里有一个说有古卷说没有以赛亚三个字呢？因为其实马可福音的作者在这里是融合了两节圣经，旧约的两节圣经来讲述同一件事。这两节圣经呢，一节是马拉基书的3章第1节，一个是以赛亚书的我看不太清楚下面的那个经节的名字，是以赛亚书，所以呢，他是将两节旧约先知的预言呢放在这里，但是呢，这句话很重要的一个意思是，耶稣基督的福音或者耶稣基督的福音呢，不是一个现在我向你们宣讲的，或者说现在这个时候呢，有人开始发明出来的一个好消息，一个好的信息，而是说，正如先知以赛亚，或者说圣经上所说的，正如这两个字呢，是向我们表明了，在永恒当中，只有一个福音，这个福音是永恒的，它不是一个这个世界所产生的，它不是说是彼得发明的。也不是保罗所建立的，而是一个在永恒当中上帝所预备的、所建造、所建立的福音。所以，可能对于外邦人来说，这是一个从犹太所传出来的一个信仰，正如当年审判保罗的那些外邦的那些巡抚也好，那些外邦的王也好。他们认为这只是一个关于犹太人的一个信仰的问题，但是当福音不断的从犹太全地扩张到罗马帝国全地和各个民族的时候，事实上他们需要不断的认识到这样一个福音是永恒的，在这个世界还没有创立之前，在这个世界还没有分为很多个民族、很多地区和国家之前。在上帝永恒的心意当中，这个福音已经被预备了。他是借着上帝自己亲自在伊甸园当中，在人堕落的时候亲自预言了，亲自告诉了我们的列祖，又同时在历史当中，透过先祖们，透过先知们向我们宣告了。所以这样一个福音呢，它既是永恒的。它也是什么呢？它也是古老的，在这个整个人类的历史当中，人类只有这一个福音，因为上帝在永恒当中就预备了一位救主， 预备了一位君王，他不只是犹太人的王，他也是全世界人类的君王，要来拯救人。只是上帝不断的从人堕落那一刻，就不断的将这样一个福音向人启示。在伊甸园当中，他告诉刚刚在罪恶当中恐惧不安的亚当夏娃，我又要叫你和女人的后裔彼此，审判蛇，告诉蛇说，我又叫你和女人的后裔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在那一个撒旦所代表的黑暗势力自以为成功得胜的时候，自以为将人类伏在他的独爪之下，落入在灭亡当中与神对抗的时候，上帝已经宣告，不是这件事情终结了，不是你得胜了，不是人类彻底的完了，而是在女人后裔当中，要有一位新的复兴者，要有一位新的拯救者要来到，要出现，要彻底的击毁你的头，就是要了你的命，要彻底的打败。无论是对于蛇也好，是对于人类也好，这都是一个让我们觉得不可思议的事。人已经就是第一个人，他们完完全全的失败了。完完全全的堕落，对蛇和撒旦来说，他们仿佛已经得了天下，已经得了人类，已经成功的得到了他们要得到与神对抗的这一部分。但是不可思议的福音就是他们并不知道，其实，在永恒中，上帝已经预备了一位救主，要亲自成为女人的后裔，要进入人类的历史当中，要进入人中间，要成为一位拯救者，成为一个得胜者。所以，当我们说上帝的借着先知宣告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当然，这样一个预言，它有它特指的方面，它所特指的就是我们所理，也是马可福音向我们所要引证的，就是特指的，在耶稣基督没有显明在众人之前的时候的施洗约翰，是上帝特别预备为耶稣开路的一个先锋、一个声音、一个预备道路的使者，对吧？但是同时，我们也想到整个人类的历史，特别是旧约，我们通过旧约的救赎历史所看到的，事实上都是在为耶稣预备道路，预备什么？预备环境，预备人心，预备他向人类所宣告要成就的那一个救赎的旨意和计划。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人类所有对未来的盼望，为什么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已经很艰难了，已经很苦了，为什么人还要一代一代的不断的繁衍？为什么还要因为看见后代而心里有喜乐，有盼望呢？如果那样一个喜乐与盼望是从自己的后裔后代所带给人的话，那么这样一个盼望实际上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因为人代代相传，代代死亡，代代犯罪，代代都是如此，苦难甚重，对吧？但是人都是活在这样一个上帝所给人启示的一个福音的盼望当中，所以这样一个福音也是历史性的，就是不断的真实的在历史当中，上帝透过他的选民，透过他的先知向这个世界所宣告的福音要来的，要来的，他就在预备人心，在以色列人当中预备他们，预备他们，让他们知道他们被拣选是为了上帝最终的那个国度，他们知道他们是有罪的，他们在上帝的国度当中能够活，能够成为上帝的选民，是因为上帝为他们预备了一位救赎主，一个真正的逾越节的羔羊，一位真正在赎罪日为他们死的 羊羔，使他们得成为圣洁，得做上帝的子民。所以，这不只是约翰在预备道路、预备人心，而是上帝整个的历史就在预备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来到。他才是人在地上唯一和真实的盼望。所以，有几个福音呢？无论是过去、现在，是犹太人、是外邦人，只有一个福音，唯一的福音就在主耶稣基督自己的里面。好，那接着我们来看，就此引出了耶稣基督福音的一个开始。正如先知所说的，这样一个福音正是合于圣经上帝在旧约圣经当中借着先知们所启示所宣告给我们的，让我们知道上帝所预备的美意，让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怎样来成为我们的拯救。那接着我们看这样一个福音的一个见证，这样一个预备实验呢，第四节说，照这话约翰来了，在旷野施洗，传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犹太全地和耶路撒冷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去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约翰穿着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他传道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弯腰给他解鞋带也是不配的。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他却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照这话哈，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从马可或者说从使徒们他们再次去思考耶稣基督，再次来看耶稣基督的上帝的这样一个救赎计划的时候，他们看到的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上帝的救赎计划。可能在他们没有认识耶稣基督，他们的心没有被圣灵所更新之前，当他们第一次看见约翰出现在他们中间，第一次听到约翰讲到的时候，他们都是深深的被约翰所影响、所震动的人。因为我们都知道，耶稣最初的几位门徒都曾经是谁的学生啊？都曾经是施洗约翰的门徒，对吧？彼得、雅各、约翰，他们最早都是跟随谁的？跟随施洗约翰的，对吧？当他们在他们的生活当中突然看到一个从旷野当中出来的人，穿着打扮跟当时的时代很多的人是不一样的，他所传讲的信息在那个时候的确是有一种很大的震撼力的，以至于众人被呼召被吸引来到，从城里从乡村来到约旦河边来受他的洗，承认自己的罪，带来的这样一个改变和复兴是非常受震撼的。但是被福音更新之后的门徒们回过头来再看施洗约翰的时候，他们不得不惊叹，施洗约翰的出现也不是一个偶然。在他们在当时的时候，众人不浑然不知不觉的时候，这样一个人突然出现在旷野当中向他们说话，他们觉得很震惊。但是从上帝的旨意当中，这个人出现正是照着上帝旨意的安排，时候到了，上帝所预备的时间到了，上帝首先差派了一个人先来到他的百姓那里，做一个什么？做一个预告性的预备，做一个预告性的预备，好使人在这个时候有一个准备，让他们知道，第一，上帝的旨意和应许并没有遗忘，并没有遗忘。就像当年他们在埃及为奴的时候，他们在埃及的法老的辖制之下，不断地向上帝祷告呼求的时候，上帝说，你们的祷告我已经听见了，我纪念我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对吧？同样在当时的时候，其实上帝差遣了 施洗约翰先到他们中间，就是让他们苏醒过来，让他的百姓知道，上帝并没有忘记他在历史当中与亚伯拉罕与大卫所立的约，上帝没有忘记他的百姓。他们觉得他们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他们有时候也会觉得上帝似乎忘了我们。不，上帝永远纪念他的约。所以，施洗约翰的出现，这段圣经的记载呢，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他将施洗约翰放在本人的这个描述放在这段圣经的一个中心，然后呢，把施洗约翰的见证或者说他的讲到的两个层面呢，分开以前以后啊，放在这里，其实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什么？看到了就是。上帝借着施洗约翰所带来的一个预备是什么？虽然马可福音都不像其他的福音说关于约翰怎样讲到讲了什么，讲的那么清楚，他只是很简洁的告诉我们，约翰讲到的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什么？就是劝众人悔改，使他们接受洗礼。那这样一个洗礼呢，在当时呢，它有很多意义的。特别有一种意义呢，是有些呢是基本上是指的，如果有外邦人想加入犹太教，可能也会接受一种洗礼的方式，表明重新进入一个宗教、一个信仰、一个重新开始，还有等等这些。但是要让上帝已经在割礼当中、在圣约当中的百姓重新来接受一个悔改的洗礼，这是一个很新的事情。但是约翰来了，而且他的讲道带来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效果，不是说他横空出世，站在旷野当中讲的道之后没有任何的反应，不管是他的讲道还是他讲道的回应，都在干什么？都本身就是在为耶稣做见证。记住，他讲道的信息和他讲道的果效都是在为耶稣做。见证，要让一个时代进入到上帝的国度，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要来的一个时代之前，显明他的确就是那位圣经旧约先知所预言要来到的那一位。所以众人听了约翰所讲的道，他们受了影响，受了感动，他们来到约旦河里受约翰的洗。他们已经用他们的行动表明，他们相信也必须要去预备好，去迎接上帝的国度的一个新的时代，一个新的时期的来的。所以，我们可以说，当时的人是生活在最大的痛苦当中，但是同时，我们也承认他们是有福的。他们在他们的时代当中，要看见上帝的国度亲自降临，神的儿子，那位上帝所预备的救赎主亲自要来到他们中间。他们是失败的，他们是沮丧的，他们的生活是痛苦和不安的，但是盼望也即将临的。但他们首先同时先认识到，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和他们所遭遇的这一切，是因为他们罪的缘故。就像无论是旧约的那些以斯拉也好，尼西米也好，或者但以理也好，他们首先在上帝的拯救面前，先要承认我们所遭遇的苦难是我们应当受的，在承认。我和我们的祖先，我们都犯了罪，我们都违背了你的约，我们都得罪了你。如此，他们才能预备去迎接耶稣基督。大家不要小看这一步啊，因为在往后的日子当中，我们会看到主耶稣出来做见证的时候，他首先的门徒和大部分跟随他的人。都是来自于这个群体，这个群体是很重要的，因为圣经也特别做见证说，因为众人听了施洗约翰的讲道，后来他们 很自然的，或者说他们比较容易接受耶稣基督是他们的救主，而法利赛人他们没有听约翰的讲道，或者他们拒绝不听约翰的讲道，他们也拒绝不去接受约翰的洗礼的人，他们也是后来持续拒绝耶稣讲道和拒绝承认耶稣基督的人。所以这就是上帝借着约翰的出现的一个目的。就是预备他的道，修平他的路，要向他的百姓宣告那要来的王即将来的。就像诗篇24篇所说呢，众城门呐，你们要抬起头来，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约翰就是要叫他们抬起头来，来仰望，来仰望那要来的王。什么人需要抬起头来？就是那些自以为知道我们在被辖制、在死亡、在罪恶当中无力和无法得救的人，他们愿意抬起头来，他们需要抬起头来。正如什么人会仰望那被挂在木头上的那个被挂在杆子上的铜蛇呢？就是那些自知道自己被蛇所咬，马上就要死，没有盼望。他们会抬起头来，他们会仰望上帝为他们预备的救恩。第二，约翰的讲道是把人引向基督。虽然众人来到面前，接受他的洗礼，承认自己的错误的期待，或者以为约翰就是基督。或者以为约翰就是他们所盼望的那位弥赛亚和拯救者，因为约翰太有能力了，约翰的生活太与众不同了，约翰特别能够表明一种分别为圣，一种圣洁，圣洁的我们没有一个人能达到，圣洁到令我们都觉得望而止步的绝望。但是，约翰进一步的见证是要告诉他们，我不是基督。因为还有一位比我往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请大家注意这样一个词，那在我以后来的这个词，应当让我们觉得是非常熟悉的。所有在旧约当中的人都会向他们时代或者他们身边的人见证一件事，那在我以后来的，意思是还我。我是在预备，你们要等候那在我以后来的。摩西是怎么说的？摩西说：“上帝要从你们中间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一样。”那是在我以后来的，以后的日子或者以后，就是叫众人知道上帝将要兑现他向他们所应许的那位救主即将来的。那位能力比我更大，这个大不只是说大一点点，这种大是本质的不同。正如约翰所说的那样，这个本质的不同体现在哪呢？体现在我连给他解鞋带都不配。这是什么？这是仆人和主人的一个差别。这就是这种本质上的不同。所以，无论哪一位先知多么的伟大，他们对耶稣基督的预言宣告，只是无论多么的清楚，他们只是服侍主人的仆人，而那位真正的主人就将来的。你知道吗？这对于那些真正悔改和寻求上帝国度人来说的话，这是一个极大的盼望啊。在约翰的身上，他们看到了那即将要来的主就要来的，他的能力比约翰更大。可能众人已经从约翰的讲道当中感受到上帝国度的能力、上帝话语的那种能力了。他们愿意悔改，这本身就是上帝能力的一个彰显。但是约翰说，那要来的比我能力更大，这种能力更有一种本质上的区别是什么？他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但是那在我以后来的是用什么给你们施洗？是用圣灵给你们 这个区别大得多了。之后，他们想做一个新造的人，他们想要洁净、脱离罪恶、脱去过去的一种错误的陈旧的生活。但是，你知道人要脱离自己有多么的难？你知道人要洁净自己多么难吗？越是那想要洁净自己的人，越是知道洁净的挣扎和困难是自己多么难以去做到的事。但是，先知是如何预言的呢？先知说：“末后的日子，以后我要重新与你们立约，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们，我要使我的灵住在你们的里面。”所以，约翰很显然是表明人，仆人是根本是无用的，仆人只能用水给你们施洗，把这个道，把这样一个方向告诉你们。但是事实上，我不能更新你们。我不能够让圣灵在你们的里面来改变你们，把律法刻在你们的心板之上，让神的灵住在你们里面。但是那位真正能够把圣灵赐给你们的、充满你们的那位，在我后面。你们继续仰望、等待，在我以后来的那一位。所以这位仆人非常的忠实，也非常的重要。他透过他自己整个的生活和样式，透过他的讲道，本身就是把众人来引向基督。不好意思啊，本来还有两个内容要分享，但时间已经到了，那我们就今天呢就分享到这里。好，我们透过约翰福音前面的一个序言吧，我们真实的看到我们。所信的，我们的福音是来自于上帝，是来自于他自己，是他进到我们中间，不是我们要到他那里去，因为我们没有能力到他那里去，我们没办法脱去自我，脱去这个世界所带给我们的影响和缠累，我们只有他来到我们中间，他预备我们到他那里去的路。他怎样借着先知预备人的心，要剪去石头，要填平山洼，要预备人来迎接上帝的救恩、上帝的国度。那么，我相信今天上帝也在预备我们的心。你所有人生的经历和遭遇，特别是你人生的挫折与失败，都是在预备你来迎接神。我也相信，今天上帝如果借着他的话来光照你、击倒你，让你看见自己在上帝面前的绝望的光景，那么正是上帝引你归向基督的预备。如果你没有被神的话所光照，你没有被福音所击倒，那么你就不可能真正的迎接上帝的国度和耶稣基督的福音。好，今天呢，我们就分享到这里。下面我们有一个祷告。天父啊，我们一同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慈爱、你的救恩，使你的儿子耶稣基督从高天之上临到我们这些卑微、死亡和绝望的罪人中间。主啊，我们按照我们自己所做。所行的状况，我们是没有盼望的。但是我们照着你的应许，我们是有盼望的。按着我们自身，我们是彻底的失败。但是我们照着你的应许，我们终将是得拯救的。主啊，我们今天也愿意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相信你在圣经当中借着先知向我们所发的预言。我们相信，借着施洗约翰向我们所见证的那一位真正有能力要来更新我们生命、改变我们生命和充满我们内心、拯救我们脱离罪恶和归向父神的耶稣基督，要大有能力的来到我们中间，要更新、拯救、改变我们。愿这样的福音常常震动我们的心，光照和改变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